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诗篇33篇，诗篇第33篇是神的百姓被赎了，他们所唱的赞美诗。我们的神是创造万物的主，他是全能的掌权者，他配得我们听众朋友基督徒称颂赞美的，因为神是非常伟大崇高，他有无限的恩典，配受赞美的神。这是诗篇第一次提到有关于乐器的名称，就是用十弦瑟歌唱歌颂神，提到乐器。这首诗篇的作者不详，现在我们来看诗篇33篇第一节：义人呐，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听众朋友，我们应当在神面前赞美神，又欢喜快乐，这是一首很美的赞美诗歌，听来好像应该也是大卫写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十弦瑟是一种弦乐器。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要向神唱新歌。什么是新歌呢？好几首诗篇提到我们要唱新歌，我想唱新歌的时候有一天会到来，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复活新的身体的，从死里复活有新的身体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唱新歌的。感谢神，我们主耶稣让我们在天上能够唱新歌。新约启示录5章9节这样说，这节经文非常好，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诗人就劝勉我们要唱诗赞美神，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创造主，有一天他就在将来在天上我们要唱新歌，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启示录14章第3节，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节经文也是非常的奇妙。将来我们要唱新歌在神面前，这节经文说诗人要弹得巧妙。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在一群人面前唱圣诗唱诗歌，你就应该好好的把这个诗歌唱得好。可是我们现在的教会音乐有时令人很失望，我去过许多的不同的教会听过许多人唱诗歌，但是他们并没有唱诗歌唱歌的恩赐。虽然你可能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你要确定自己是能唱歌的人，你的声音是圣灵的恩赐，声音也是圣灵的恩赐。你要为唱诗歌目的在哪里？为要建造教会，使教会得益处，否则那你就是白唱的，叫做徒劳无功的。如果你的音阶你自己的音阶不高，就不该唱那个高音阶的那个诗歌，否则你也是徒劳无功。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 听众朋友请注意，神的言语以及神所做的事情，就是指神创造的大功。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我们看到啊，神的话语大有能力创造天地万物。那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歌手啊，唱歌的，他在示范唱歌，他认为自己的音阶很高，可以甚至把人的耳朵都震聋了。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神的声音就是创造而不是破坏，神的声音神的话是创造而不是破坏。我们看见当神发出命令的时候，就造成了天地万物。创世纪第一章三节这样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啊，就是啊，有电能的意思，有电子的意思。那么借由神的话语所创造，神一发出命令，受造物就成了，就有了蔬菜啊，有了动物，也有神的创造了人类。神发命令创造就出来了，创造出来新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有何等惊人的大能力，神的话语大有能力。我自己不知道啊，神到底是怎么样来创造的，但是我知道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包括我们人都是神所创造的，这是一个重点。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三十三篇第十节，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我们知道今天有联合国啊，有这个所谓联合国的组织，曾经也高举以赛亚书二章四节这句话啊，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联合国的官员啊，曾经高举以赛亚书二章四节一句话，这句话是说什么呢？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可惜这个联合国的这些官员呢，用错了经文了，因为我看他们根本就没有把真正的世界上这些国家没有把刀打成犁头，他们仍然是彼此互相的攻击。我个人认为在联合国这个或者的墙壁上应该写上诗篇三十三篇的第十节。第十节怎么说呢？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啊，应该写这句话。诗篇三十三篇第十节，耶和华使列国啊，就是列国包括联合国，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这样才比较适合。我们看过去的近代的历史的证明，各国的联名和平条约都没有功效，签了合约最后还是打仗，这些联盟的各种条约都是没有功效的。听众朋友，我认为甚至有一天联合国也会归于无有，因为联合国的这些会员国也有一些把神排除在外，他们不是真正敬畏神的啊一些国家。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感谢神，神的应许，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听众朋友，我们把这些经文要记在心里面，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有福的人，是神所拣选的人，是有福的。接下来我们看十三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世人，神眼睛眼目正观看着世人。听众朋友，神也看着你，也看着我，没有人能够逃避神的眼目，神知道你做些事情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十六节，诗篇三十三篇十六节，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啊。曾经有位大将军啊，拿破仑将军，大家也许可以知道，据说他是常胜将军，他认为他是这个常胜将军说，他说神是站在常胜军的一边啊，他夸口说神乃是站在常胜军的那一边。但是他说错了，因为 拿破仑将军在滑铁卢之役，他吃了大的败仗。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神不一定是站在强者的那一边，相反的，可能他是怜悯啊弱者。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八节，诗篇三十三篇第十八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这节经文又是太奇妙了，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敬畏神？你是仰望神的人吗？接下来我们看跳到二十一节，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当我们听众朋友信靠神的圣名，我们的心里面就会快乐起来。听众朋友，我建议你多多的默想诗篇三十三篇里面的重要的信息，不需要到处去参加各种的特会啊，或者学习一些什么新的主日学教导的方法，或者教会管理学啊等等这些理论，你不如好好的待在家里面，好好的默想诗篇其中重要的关于神的话的教训。神的话不但能够解决你许多教会的问题，神的话对你是大有功效的。听众朋友，神的话是对你的生命属灵生命大有功效，神的话就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神。接下来我们要进到诗篇第三十四篇，也是大卫受圣灵感动写下这个诗篇。这个标题，诗篇标题三十四篇是大卫在亚比米勒前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知道大卫曾经被扫罗王追杀他，所以大卫他就一直在过着逃亡啊，逃亡亡命，不断的换那个洞穴来逃命。他曾经藏在死海南方的旷野里面，那时候危险万分，但是感谢神，大卫终于活下来了。他身体感到很疲倦，他的信心又觉得很软弱，于是他就逃到非利士人那里。虽然非利士人的王那个时候就收容了大卫，但这个王的手下并不信任大卫。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十一十二节记载说，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啊。这两节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也是说到大卫已经逃亡到雅吉王那个地方。大卫他这个时候知道敌人，他正在敌人的地图上，非常危险，所以他觉得他就装疯卖傻，装作是一个疯子。当时雅吉王看到他好像这个简直是个疯子嘛，就把他赶走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卫他就可以保命了。当大卫逃回以色列旷野躲在洞穴里的时候，他心里想，他就是在这个时刻在逃到洞穴里面，他就心里面在想，我应该要赞美神，我要信靠神，要对神要有信心。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你读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你就会看到加特王啊雅吉这个人，他就是在诗篇三十四篇把他称作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是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那位啊雅吉王。亚比米勒啊，其实这个名称他是一个君王的一个头衔，就像法老啊，法老他是埃及王的一个头衔。这个时候啊，我们要来看啊诗篇三十四篇，这是大卫他个人啊他的经历。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听众朋友，当你遇到困苦困难危险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很沮丧很失望呢？大卫他的心情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他一直在逃命，逃东了，逃到东，逃到西，好像没完没了的要逃命。因此大卫他这个时候他心里很灰心，他想说，哎呀，总有一天我会丧命的。可是他却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大卫所说的在这种光景当中，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听众朋友，当一个人居住在风和日丽凡事顺遂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赞美神啊，天气好，一切一帆风顺，那你赞美神当然是那个时候很容易。但是听众朋友，如果你遇到了困难的时候， 要赞美神可能就不太容易的。然而大卫在这个时刻，他仍然他说赞美神的话常在我口中。听众朋友，你能够这样的赞美神的话必常在我口中，包括你在困难的时刻要赞美神。接下来我们看34篇第二节，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这个时候大卫的态度啊，在这种困境当中他仍然是为神做见证。听众朋友，我们在困境当中也可以为神做见证。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贪图虚名，贪图虚名是没用的，我们要尊神尊耶和华为大。那么诗篇把神的话和神的名他把它连在一起，好像指同一件事情，都很重要。神的话神的名，我们要传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什么呢？乃是为要称颂神的名。这个时候我想和世人一起说，听众朋友你也要这样说，我们应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神的名，一起传扬神的道。听众朋友你愿不愿意我们开口来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神的名，也传扬神的道。那么前面三节经文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34篇的前面三节纯粹是赞美神，看起来好像是哈利路亚大合唱。那现在大卫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他为什么要赞美神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要赞美神？听众朋友，你要为什么你要赞美神？接下来我们看34篇第4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是的啊，神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啊，神的恩典太奇妙了。接下来我们看第5、第6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听众朋友，大卫这个时候他感谢神拯救了他。听众朋友，你要不要为神引导你而感谢神？神拯救你，感谢神。那么我们应当为神所引导啊，神的祝福神的拯救我们要感谢神。接下来我们看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感谢神啊，神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要搭救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听众朋友，耶和华使者是指谁呢？在诗篇里面提过3次，就是在34篇第7节，就这一节经文，也在35篇的第5、第6节，3次，只提过3次耶和华的使者。那么我认为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指道成肉身之前，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新约时代你找不到，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找不到耶和华使者这个名称，因为主耶稣他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是使者了。耶稣成为什么？在新约神的儿子，他是成为人子啊，他不再是啊使者，是人子。当主耶稣在旧约当中他用使者的身份出现在旧约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使者的身份，就是他的身份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这节经文世人怎么说呢？世人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感谢神，这句话对我们听众朋友也很有效果。希伯来书13章5节，主耶稣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章5节啊，听众朋友把它记起来，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马太福音28章20节，这节经文说得更好，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对每一位敬畏他的人信靠他的人的应许。他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要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卫他发出一个邀请，也对听众朋友是一个邀请。我们看34篇的第8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感谢神，大卫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所说的话， 那么你们自己就尝尝主人的滋味，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神他是美善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投靠神的人知道神的美善是有福了，没有比这个福分更好的更大的。大卫他长久以来被扫罗追杀，他躲在洞穴里面，他已经成为一个吃苦耐劳的人，他也善于野外求生的生活。那么他一定经过啊这些很危险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三十四篇的第十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这节经文也太好了。大卫他经历过他自己饥饿的时候，他也看过饥饿的小狮子向母狮发出挨饿的肚子饿的叫声，他也经历过寻求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如果一头狮子能够照顾他的小狮子，那么啊，我们的神必定会照顾听众朋友，照顾你也照顾我。大卫从他的经历里面学到这个重要的属灵功课。所以我自己很不喜欢那些只有在礼拜天早上去教会，只是礼拜天去教会的基督徒，他只是礼拜天去教会，他们去教会唱唱诗歌听听道啊，最后接受啊牧师的祝福就回家去了。那么很多今天的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去个教会唱诗歌听个道，那么唱个阿门颂就走了。大卫他自己经历过神的眷顾，他知道神的眷顾是一个真实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经历神对你的眷顾？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三十四篇第十三节：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那这些功课，听众朋友，禁止口舌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是你我要学习的功课。那听众朋友，特别是也许你要应该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也要学习，这是属灵的功课。接下来我们看十五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感谢神，神听我们的祷告，也应允祈求，神回应啊，我们所回应我们的祷告，也许跟我们预期的不一样。但是有时我们祷告神的时候，神会对你说不，神没有听啊，我们强求的事情啊，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向神祷告。我们继续看十六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那今天也许我们听到有些故事，讲了一些见证故事，好像很感人啊，也有很戏剧化的果效啊。曾经有一个啊，抛家弃子的活在最终的一个人，他后来啊也当过小偷啊，他曾经也犯过杀人罪，但是有一天他终于回家了啊，他发现他的孩子病得很重，他就跪在床边为他的生病的孩子祷告。那么当然这种故事啊，当然是会一些令听众们呢、很感动的流泪。但是我个人却不喜欢啊这类型的这种故事，这种见证。因为神说了，活得很清楚，神说我不听罪人，不听这种人的祈祷，这种人祷告没有果效的，这种人他没有权利向神祈求什么。他唯一向神应该祈求不是医治他的孩子，他唯一要祈求的就是他要祈求神的救恩，因为他要最重要的，他要祈求神的赦免，祈求神的恩典，他需要神的赦免。听众朋友，神已经赦免了你的过犯，那么所以你今天听众朋友，你也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做什么事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承认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要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这节经文听众朋友可以把它记起来。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再念一遍，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听众朋友，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今天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内心啊感到很痛苦，那么他愿意在神面前悔改归向他，要做一个谦卑的人。今天我们应当在神面前谦卑，以罪人的身份来到神面前，我们全然的信靠他，必然你会经历到神现在 就要亲近你，要与你同在。如果刚才我们所讲那个小故事说，他跪在床边为他孩子生病的孩子祈祷，但是他最重要的，他先向神认罪，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那么神就会也听他为孩子所发出的祷告，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接下来我们看34章19节，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听众朋友，虽然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不能够，没有人能够免于苦难的临到。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求告啊神，求神的拯救，因为神恩待他自己的儿女。盼望听众朋友，我们学习大卫，学习大卫啊他的属灵功课，时时刻刻甚至在困惑有疑难有难处，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歌颂神啊！这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的属灵功课。听众朋友，不晓得你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有没有经历到啊神的祝福？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让我们也一同来在神面前为你感谢神。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欢迎你来信，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